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有一位朋友他来韩国读语学堂，他就跟我聊到，对于人生的下一步呢，其实他还没有一个决定，也没有一个方向，所以他觉得很迷茫，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应该要做什么。 那当然呢，他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创业的想法，但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朝哪一方面创业。那他的朋友也都说，他很适合创业，但是呢，他的家族的亲戚哦，因为他的爸爸过世了，妈妈很早就没有在一起了，所以家族的亲戚呢，就会一直劝他说，赶快找一个安稳的工作，然后 赶快找人嫁了，要不然以后怎么办？那我们就聊聊聊聊聊聊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想到说，其实他会想到要创业，应该是以前他爸爸曾经跟他说要创业才会赚到钱。那这个朋友呢，也因为曾经经历过他的爸爸把得到的这个继承来的财产全部都挥霍散尽的过程，所以呢，他就觉得哇， 人真的要有钱在身边才会有安全感，所以他就经常会去搜集这些创业的点子，然后他也经常会去观察。但是呢，他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好像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执行过。那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啊。 譬如说，想做哪一方面的创业啊？那创业是不是真的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呢？那困难点到底是什么？又或者，创业真的是他想做的事吗？还是只是内心深处有一种就是为了要满足爸爸的期待而做的一种选择？ 这让我想到，就是最近听到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关于很多人可能都曾经去过的这个首尔的天空公园跟这个日落公园。那首尔的天空公园那个位置，其实在1992年以前，一直都是作为首尔市的这个垃圾掩埋场，就叫做蓝之岛的垃圾掩埋场。但当时大家想， 以前的那种垃圾掩埋就是一直把垃圾堆在那边嘛，所以那边的垃圾就是堆积如山的，高达100多米。那整个垃圾场永远都是飘散着很难闻的恶臭。那当然啊，除了垃圾之外，就污水也成为那附近很严重的一个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呢，首尔市就为了要迎接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所以他们决定要恢复这一块被破坏了许久的土地的生态。当然，他们就开始做了各项的规划啦，然后也开始进行了各项环境修复的工程。但是呢，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这个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你要恢复其实真的是谈何容易，对不对？那就在这个一切看起来好像是一筹莫展、希望很渺茫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温暖的春天，这块地上竟然开满了蒲公英。那就随着这些小小的生命在各处的绽放，这一片曾经被人破坏又想要努力恢复的土地上，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块土地的生态系统开始恢复了。 现在的天空公园每一次到了秋天，就会有一大片很广阔的这个紫芒草。那随着这个凉爽的秋风在风中摇曳，风景就格外的诗意，那当然看起来也很壮观。所以就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游客去到访。那我就想到，其实常常别人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而这个人呢，他可能通常是我们很亲近的人，但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他讲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所以我认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当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那我们的复兴就会开始。就像生命的花朵，如果落在一片原本看似已经无药可救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它就会转变成生生不息的美丽大地。神的话语可以教导我们辨别自己的恩赐跟天赋。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该走的方向和道路。当神的真理扎根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以往别人曾经告诉过我们那些很隐藏的控制啊，或者是虚假的谎言啊，带领我们走向毁灭的话语啊，这些都会被洁净掉。而我们的人生也会因为找回了内心的平静、自我的价值和人生真正的意义，而得以在神里面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神的话语可以恢复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希望，更可以帮助我们去协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能是以我们的利益为重，而是我们要先去想，我做这件事情对神的国到来有没有帮助。箴言十六章的三节也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七灾袍灾的经文，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全，直到永远，万民都献上敬拜。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的13-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中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吓跑，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吓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唉，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们。上一次说过了，这一灾呢，攻击了埃及的什么？空气之神舒，大地之神盖布，还有天空女神努特，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神话里面所有掌管天气的神都被击败了。那这个冰雹灾其实有五个跟其他灾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就是我们读到，在13节到19节，我们刚刚就读过了，神给了法老特别的警戒。第二就是，这是十灾里面第一个会让人丧命的大灾。第三，这些冰雹不仅击毙了牲畜，它其实也打坏一切的菜蔬跟树木，还有田里的庄稼。第四，这个冰雹灾的阵仗比先前任何一灾都还要大。第五，就是神给埃及人，给法老跟埃及人都留了机会，要测试他们到底相不相信神透过摩西所转达的话。 十三节的开头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第一到第九灾可以分成三组，每一组的第一灾就是第一、第四、第七灾，神都会吩咐摩西什么？清早起来去见法老。那基本上呢，除了第三、六、九灾之外，每一次灾难之前，神都非常具体的说明了他降下灾难的目的跟原因，这一灾当然也不例外。那他就对法老说，亚威希伯来人的神要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我想对法老来说，哇，这应该是他的那个 trauma， 有没有？就是对法老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听到这句话更可怕的了。因为亚威一直坚持要求的就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嘛。那这一篇呢，就用了更长的篇幅来描述，就为了要把这个后面的故事带到一个高峰，也预先为了最后的审判留下了一个伏笔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灾的内容。亚威再一次的吩咐了摩西去见法老，跟法老说亚威要降下这个灾殃的目的，为的呢，就是要教他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亚威神能够如此施行大能作为的，神没有像降瘟疫在牲畜身上般的降灾给法老跟他的百姓，为什么要叫他们能够生存来认识神，也要使亚威的名可以传遍天下，为了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认识亚威神。所以呢，亚威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因为法老不断的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亚威要在第二天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法老时间，也就是隔天要降下冰雹来惩罚他，这比气象预报还要准哦。而且呢，神还叫摩西跟法老讲说，叫他跟他的臣仆呢，你们都先去做好预防那个措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冰雹的经验，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正要骑脚踏车回家，骑在一个不算短的路桥上面，哇，这不得了，下起了大冰雹，我心想说，哇，这什么东西啊，怎么打得我这么痛啊？那一看地上，哇，怎么一块一块一块，哇，才知道，哇，这下冰雹，其实骑脚踏车也很危险，对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实在打得太痛了，我一定要赶快下那个路桥哦。所以不得已哦，就一直那个，就赶快哦，就那个往下冲哦。那这个冰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冰雹其实就是有这个雹胎哦，在它的核心里面。那这雹胎呢，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大的过冷的水滴哦。那普通直那个雹胎直径大概只有 0.2 到 0.3 米里哦。但是呢，它也有可能不是水滴，它有可能是尘埃或者是冰晶体。那在云里面，因为反复碰撞这个冻过的冷水滴，就形成了雹胎。那一般呢，是需要具有特定的气象的条件的这个所谓的雷暴云，才有可能降下冰雹。那这一类的雷暴系统一般称为冰雹云或者是雹云哦。那这些特定的这个气象条件包括什么呢？就要有这个斜升气流的强度，还有气流最大上升速度区的位置，以及冰点层的高度，还有云中水分累积区的条件等等哦。所以要形成冰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除了比较弱的冰雹，可能是有这个对称型的风暴云，也就是一般的雷暴降下来以外，那雹云通常是三种典型强雷暴之一，也就是强暴，但是这个强暴暴呢，通常都是超级单体哈。那这个冰雹呢，大多数是发生在这个中纬度的内陆地区，在赤道跟两极其实是比较少的，在海洋上也很少。从这个局地的条件来看，冰雹大部分是分布在山区多。那平原是比较少的，因为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所以它的受热温差就很大嘛。那在空气垂直运动发展下来，这冰雹就比较容易被形成了。在现在的气象学里面，所谓的中纬度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那中纬度呢，通常就是指这个南北纬23度到 66.5 之间，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国家都可以被称为中纬度的国家。那内陆国家就很简单，就是没有跟海洋有相邻嘛。那中纬度的内陆国家有哪一些呢？在亚洲的话，大概就像蒙古啊、尼泊尔啊、不丹啊，哈，那还有这个什么阿富汗啊，然后乌兹别克啊，然后在欧洲呢，欧洲就有这个捷克啦、奥地利啊、哈、匈牙利、瑞士，哈，瑞士就很有名的内地国家，哈，那还有像梵蒂冈也是在内地，哈，因为它就在罗马里面嘛，哈。好，另外非洲的话，我们看到非洲可能叫做布吉纳法索啦，然后史瓦蒂尼啊、中非啦、伊索比亚、卢安达、南苏丹、乌干达、上比亚、辛巴威，虽然我没有全部念出来，但这里面没有埃及哈。那冰雹其实是一种对农业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的一种气象灾害。那比方说这些农作物的枝叶啦、茎干啊、果实啊，都会因为冰雹造成损伤，那这就会导致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产量会减少或者是欠收嘛。所以除此之外呢，这冰雹出现的时候也经常会伴有强烈的飓风还有急速的降温，然后也会产生这个雷电的现象。所以大家就想，不只有冰雹还有这个雷电啊，当然很危险啊，对不对？那当然也会造成灾害，譬如说建筑物的破坏或者是人员的伤亡。那现在大家可能跟我想到的是一样的事情，那就是埃及原本就会下冰雹嘛。对，埃及可能会下冰雹，尽管它主要是一个沙漠型的气候。什么叫沙漠型气候？就是夏天的天气很干燥，那冬天的天气是比较温和的。那地理纬度呢，大约就在北纬22到32度之间，而且埃及还有临海的一面，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冬季，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哦，刚刚讲的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内陆，对不对？在山地比较容易出现，但埃及很特别，它在沿海地区偶尔会出现冰雹。最近的一次记录在2022年1月，红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叫做洪加达，就罕见的下了雪跟冰雹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气候异常的关系啊？但是像埃及这样其实本来就不是太高纬度的国家，基本上它本来就很少有这个所谓的强烈的雷雨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如果平常连下雨都很少的埃及，突然天上下起来这种会砸死人跟牲畜的雷雨还有冰雹，光想象就觉得很可怕吧。但是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遇过嘛，对不对？或许他也没有办法想象，诶，怎么可能？什么叫做冰雹，对不对？就算是就是天上降下什么，也没听说过天上降下什么会打死人啊，对不对？除了闪电之外。所以哦，他这个冰不只有冰雹哈，而且不只是雷雨，还有雷火交加。到24节的时候，我刚刚是就念到，如果一个小小的雹就可以造成不小的损害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可以杀死人跟牲畜的这个大雹降下的时候，那种场面有多惊人。那当然啊，天上降下这种大冰雹不只会打坏 法老的皇宫跟这些高官贵族们坚固的房子，当然也会摧毁很多这些穷苦人家的小房子嘛，对不对？不过呢，亚威有让摩西先去预告，对不对？所以惧怕亚威话语的人就会先做好准备，但是呢，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的人，他当然就不会做任何防范，对不对？我们看到继续看14节里面讲什么，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其实这句话有三个很比较不好解释或者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方。第一就是说，原文本来写的是说，这一次我要拆一切的灾殃临到你的心，但是我们刚刚读没有读到你的心，对不对？所以呢，后面的翻译就是把这个心给除掉。为什么灾殃是临到心呢，而不是临到身上，对不对？这地方就蛮特别的哈。那第二就是灾殃这个单字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跟前面十灾或后面所用的这个灾祸这个单字并不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单指这一次的灾，也就是袍灾而已呢？那第三，如果这个字指的是单一次的袍灾的话，那又为什么要说一切的灾殃呢？而且这边的原文显然不是指一次性的灾殃嘛。那如果这一切的灾殃不是指单一次性的灾殃的话，那应该就是指从灾祸以来的这段期间内的各种灾殃，对不对？但是猜一切的灾殃临到的目的又是为什么？亚威在这一句的 后半段说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这应该是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其实在前面的每一个灾里面都不断的重述过。所以啦，这一节经文呢应该并不是指这一次的袍灾而已，而是指每一次所经历的所有的灾殃。这句话应该就意味不只是以前，包含连这个即将要到来这个残酷的灾难都会给这个法老带来无比的痛苦，而且呢在这次灾难当中他还会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慌失措。这直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悖逆神的人最后都将会面临悲惨的下场。所以十四节再一次说明了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法老知道他亚威是独一无二的神。之后到了十六节，我们会再看到这一章里面另外还有一个重点。那冰雹这个单字其实是从这个冰冷的希伯来文演变而来的，那指的呢是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冰块。那这种冰雹如果发生的话，一般就是在十二月到隔年的四月，那伴随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丰收期，对不对？其实伴随着这个雷电砸向地面，这冰雹刚刚讲了不仅会给这个农作物带来极大灾害，对不对？那这边的冰雹更成为神审判人的工具，因为他直接就威胁了埃及人跟埃及人所属的这些牲畜的性命，成为埃及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冰雹大灾。从此以后呢，圣经里面就把这个冰雹视为神刑罚的标记跟审判的工具。从这边我们就再一次了解到，服从神话语的人，自然界会成为他们的助手，但是对于那一些到死都顽固的人来说，大自然可能就是他们的灾难。好了，今天的节目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赞美不欢呼神的话，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只有一份救赎，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份拯救，一份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相信他被钉十字架，靠他宝血我得到释放，我相信他的生命，哈利路亚。 权贵。